现在弟兄姊妹朋友们，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在这主日的清晨召聚众弟兄姊妹朋友们来到你面前。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你过去一星期带领我们，不管我们是在顺境逆境，不管我们是在有病痛有健康的日子，你都与我们同行，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众人来到你面前，要在这里要再一次享受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不单单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知道你更要与众人同在。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的颂赞感恩都归在你面前，求主你也照着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需要，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我们就把底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两个礼拜几个月，我在准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想到过去大概30年前，我有一个经验。那时候我在一个小公司做事，那么公司做得不错，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合同，也有很多工作项目。但是因为工作项目太多，合同太多，所以资金就周转不灵。那么有一个客户，他听到了，他就担心这个公司哪一天要倒闭关门，他们的合同就没办法完成，所以他就要求公司要把所有我们工作的设备一些仪器要搬到他们客户的公司里头，不但这样子，还要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也一起都到那边去，那么公司也没办法，所以只好就选了几个主要工作人员就一起过去。那么我们有一个人带头，然后两个，一个做 software， 是一个做 hardware， 一个做硬体，一个做软体。那么这个带头的没有想到去了几天以后就跟客户起了冲突，那么客户就要他回去，就不能留在那里了。没有想到再过几天，我那个同事做硬体的，他突然间生病，我要把他送到洛杉矶医院里头。那么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工作的地方跟医院洛杉矶大概有2.5个半钟头的车程。那么回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受，一方面担心我这个同事，医生说他需要开刀，那么一方面我又担心回来以后怎么跟客户交代，三个人就只剩下一个人。那么他是做硬体，虽然我也懂也可以做，但是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实在也不行，所以心里就一边开车一边担心。那么大家知道走过洛杉矶不多久，经过一些山谷就进到好像沙漠跟旷野一样，那么那时候太阳已经下山都很黑了。我一边走，刚开始还可以看看远远还有人家点着灯还比较放心一点，越走越走那个灯就越来越少，那个路标本来就5分钟10分钟就一个路标，不到后来就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才看到一个路标，心里就越来越担心。所以心里就想到我们中国的大漠南北，新疆西藏甘肃陕西那一带，就在那边想，一方面也就想到旧约里头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情形。我那时候一方面虽然知道我这个工作以后这个工作项目完成以后它的功能是如何，但是我又担心这怎么剩下一个人怎么完成。另一方面我心里也实在很想说，路边如果有人看不到指标，一片黑漆漆的，如果有人我可以问一下说我是不是走在一条路对的路上，甚至我想如果有印第安人在那边搭个帐篷，我可以下来跟他们请教一下也都不错。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回想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地出红海进入旷野的时候那个情形，他们是一个孤单的民族，走在一个孤单的道路上，他们需要主的同行。那么耶稣在出埃那个神在出埃及记25章8节里头也对摩西吩咐说，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圣所就是帐幕。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记载他所看见的新天新地里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以帐幕来代表，来形容神的同在，我们可能都不太容易体会到他的宝贵。但是对3500多年前的犹太人而言，帐幕不但是神同在的表征，更是神同在同行的一个实际，一个实体。因为那时他们离开400年所居住的埃及，行在旷野之中，帐幕不但是他们的生活中心。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谈到帐幕，就知道以色列人12个支派分四面八方，就绕着，就围着这个帐幕，帐幕是他们的生活中心，也是他们的精神中心。他们在旷野里头是一个非常孤单的民族，更是神在那里与他们相会的地方。所以帐幕有人又叫会幕，这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在新天新地里的帐幕那个可贵之处，我们可以说在3500多年前以色列民经过旷野，他们已经预先尝到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所以离乡背井到埃及地差不多要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那时候是因为他们为了生活的缘故，起初的时候因为雅各的儿子约瑟在那里当宰相，他们生活都还不错的，但是三四百年下来，他们就沦为埃及人的奴隶，生活非常的辛苦。那么他们也跟神呼求说，还有多久，还有多久，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可以走出这个情况下。所以神就应许他们，让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出埃及。如果埃及地是当年以色列民做奴隶受欺压之地的话，那么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就是那个美好宽阔，也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六畜平安五谷丰收，这个牛奶隐秘之地。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呢，埃及地代表远离神被罪捆绑之地，迦南却是代表蒙神丰富供应灵里自由之处。那么在旷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说它是代表以色列民对神信心与顺服的一段考验。在这个考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时大有信心啊，极其顺服。当神提醒他们，他们得以出埃及是神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只要他们能够听神的话，遵守他的约，他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百姓们就同声就回答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不以遵行。但是在旷野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却又看到他们背逆神，抱怨神，恨不得他们仍旧又回到埃及那里去当奴隶。我们又看到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所颁布的法版下到山里，在短短的40天当中，百姓们因为看不见摩西，他们竟然住了用金环做了一只金牛犊，把金牛犊当作神来敬拜，惹到神极大极大的愤怒。以偶像当为真神，神怎么不发怒呢？若不是摩西他三番四次向神求怜悯，这些百姓恐怕早就被神的父母击打在旷野里头了。从出埃及记、利未记跟民数记这三本书有关旷野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对会幕祭坛的建造和摆设，还有献祭的准备，以及献祭之后那些祭物的处理，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光是献祭的种类就有五六种，燔祭、素祭、平安祭、摇祭、赎罪祭、赎神祭。虽然从这些细节中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当年作者的本意，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我们就不难看到完全圣洁伟大无比的神，他是绝对信实，他愿意与人同住，他并且时常向人说话。在会幕前他跟他的百姓说话，在会幕的至圣所的基路伯上施恩座上，他向摩西说话，借着会幕和其中的献祭，百姓们也一再受到提醒他们与神的关系。当代的人类学家跟社会学家告诉我们，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他们所着重的基本价值，可以从他们当时代的社会礼仪中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礼仪是人内心深处的表现，虽然常常是无言无语，但是所有参与的人都可以从这些无言无语的仪式当中产生共鸣，有时候也从这些无言无语所要传递的信息当中得到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可以口里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但是我们这样说跟我们这样唱 有关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的那个共鸣跟震撼又不一样。那么这当中又比不上在祭礼当中把一头公牛给宰了，剥了皮，然后切成块，再烧成灰，带到祭坛前烧成灰所带来的那种震撼。这些敬拜的礼仪所传递的信息绝对不是一两句话，一两首歌，甚至一篇讲道可以相比拟的。像这样在神面前的仪式，不只是在有紧急的情况才举行。我记得两三年前，当911事变发生的那一天，很奇妙，那天晚上中英文部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他们不约而同就到教会来，在这边，在父堂那边一起向神献上祷告，把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忧虑，把他们内心最深处要跟神讲的话，在这个祷告的仪式当中表现出来的。那么不光光是在这个紧急的情况用仪式来向神表示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感受，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也看到不少的献祭常常是用来提醒人神的同在、神的应许和神的吩咐，也提醒我们若要亲近神就必须被分别出来，必须要圣洁。这民数记这个标题很有意思，有一个民又有一个数，那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真的里面记载很多老百姓的名字，也许是学社会科学的人他们对这个有兴趣，因为很多数目，也许学数学的人 会有兴趣。但是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看到民数记就跳过去，哎呀数目太多了，人名也太多了。但是使徒保罗他提醒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民数记放在圣经当中是有神他特别的旨意。我想底下我们就花一点时间一起来思想神在这民数记第七章、第八章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话。首先我们会注意到这两章都是为献祭所做的准备。更奇妙的是，即使在这为敬拜神献祭的准备书之中，我们也看到敬拜跟献祭。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旷野的百姓，他们不但为神的同在，而且他们也更为神的同行而在准备。第七章一开始我们就会注意到，当摩西将会幕立起来分别为圣以后，率先来奉献的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族长，就是他们的首领们。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到，神多给谁多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些首领们从神领受得多，服侍神服侍人也更积极。一个人财富多权柄大是神特别的赏赐，若不用来造福百姓服侍神，就是白白的领受了。没有好好使用神所给的、所交托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用恶仆这两个字来做比喻，这是相当重的一句话。我们看到这十二支派的首领他们率先所奉献的是什么呢？在第七章第三节里我们看到他们奉献了六辆缝子车还有十二头公牛。我们知道会幕本身 和其中一些器具，包括祭坛、洗濯盆、施恩座、幔子、瘸子，甚至祭司们身上穿的衣服，数不胜数。神多交代的清清楚楚，晓谕摩西。那么百姓们，他们也非常积极提供，并且用巧妙的手来制作。就像我们30年前我们盖好屋本第一堂的时候，我记得有弟兄他们就用自己的手做了这个讲台，也做了奉献箱。还有姊妹，有个弟兄奉献一大批红色绒布布批，有个姊妹就把它切成一块块，做了非常漂亮的窗帘，也做了钢琴的盖子。这些神当会幕要准备盖的时候，神都已经吩咐。我们从出埃及记也看到很多百姓都参与了，但是从神有关建造会幕的吩咐里，我们并没有看到缝纸车跟拉车的公牛这两样。我在想，难道是神忘了吩咐这些百姓吗？我相信并不是这样子，乃是神要这些首领们有机会自动自发地来为会幕做准备。神的确要人与他同工啊，就像我们的父母，我们心中最高兴的是莫过于儿女在家中他们自动自发的来帮助，来跟我们同工。那么缝车跟这些公牛跟神所吩咐的这些器具需要会幕所做的，基本上有什么分别呢？根本上的不同，我们可以说这些神所吩咐的物件都是为了要安置会幕，要建造会幕，还有安置下来以后所要使用的。而缝纸车跟公牛却是要用在会幕拔营开始要行营的时候之用。这些领袖们他们不但为神在会幕里敬拜中的同在而做准备，他们更为神在旷野里在动态中的同行而做准备。当象征神同在的云柱火柱从会幕中拔起来，就是神说百姓们上路吧，我们走了。这12个领袖们他们已经准备与神同行了。我们每个人在这人生的世上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我们在舒适安逸不用变动的日子里，我们是否也该为神新的带领而有所准备？上个月蔡耀明传道来这里开布道会，他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应该随时接受神的搅动，就像老鹰为了要训练这些小鹰，他搅动鹰巢让小鹰可以出去一样。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常常这样子准备神的挑战呢？接下来从10节开始，我们看到一共有79节记载这12支派首领们分别在12天当中的奉献，都是为会幕启用之后献祭时所需的物品。我们看到是全民的参与，12支派每个人都参与了，其中有银牌、银碗，还有金汤匙，都是又美观又耐用的，还有很多用来做素祭、燔祭、赎罪祭、平安祭，这些都是马上可以派上用途的祭物。这几样公物当中让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赎罪祭的公物。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只要想一想，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日子，怎么样的一个场合。这是以色列人遵照耶和华吩咐，经过几个月辛苦的筹备，花心思花力气，终于把会幕建好。这是一个立起来把会幕建立的日子，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献堂典礼的日子。其实当时行在旷野的以色列来说呢，会幕对他们的意义远远超过今天教堂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想一想，200-300万个人在一片茫茫的旷野里头，他们就是这么一个会幕，可以来这里崇拜神，可以向神献祭。 就在这个大功告成、喜气洋洋、人人心中充满感谢的日子，这十二位首领们，他们并没有乐昏了头，甚至以为神会为他们在建造会幕所摆上大大的奖赏他们一番。有没有呢？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如果当时没有的话，我相信他们想到自己也许以后随时随地都会有这种念头，所以他们知道需要时常为自己的心思意念到会幕中向神献上赎罪祭。即使在这么一个大喜的日子，在看来好像事情都非常美好的日子，他们也看到心中自己有罪，需要在神面前要求赦免。这个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即使我们在教会里头是尽心尽力服侍神奉献的时候，当我们的事工告一段落，好像是大功告成，我们仍然必须有对付的罪，仍然必须因此来到神面前求悔罪、求赦免。当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七节，看到犹大是十二支派中的一个大族，犹大支派的拿顺所献的贡物，然后再接下来读18到23节，看到以撒家子孙拿但业所献的贡物，我们就会发觉他们竟然完完全全一样。如果你比较有耐心，一口气读到第78节，你会发觉这12天当中，每一天每一个支派所有的首领所奉献的完完全全一样。最后读到84节到88节，还有这12天奉献的总计，照常理说这样子的记载不是太啰嗦太累介了吗？为什么不就记载第一天拿顺所奉献的贡物，然后再提一提其他十一支派所里面的名字，然后就说他们的奉献无上这又简单又明了又省事又省篇幅。这样一样一样一样接一样，一个支派接一个支派，一天接一天，完全一样的细目。既然记载在圣经当中，神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呢？他的美意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6章第10节里记载说，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我们也都记得在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有关穷寡妇两个小钱的记载。在41节记载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就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看到财主投了几个钱，我们相信耶稣一定都看到了，但是圣经却一个字而没提，导致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圣经记载得清清楚楚。耶稣甚至还以此为榜样来教导他所亲爱的门徒，一方面让他们看到这位寡妇的奉献的心意，另一方面也似乎要提醒他们，奉献不在多少，不在只在乎尽心尽力甘心乐意为他名所显的爱心，爱主爱人。35年在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们每个人的奉献我都不知道，牧师其他的长老执事们也都不知道，我们只有一位负责账目的同工，在年底要准备为我们报税的时候，他才会把每个人的奉献印好了寄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们相信这也是合乎神心意的，因为我们奉献不是给人，不是给教会，乃是给神。神知道我们自己的豪华他都知道，甚至还有其他他所不知道的事吗？ 民数记第四章这里这么详细不厌其烦的记载，就表示神完全清楚我们的奉献，不光是金钱上的奉献，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的心力，我们的祷告，神都知道。他不但有细目，还有总结。第八十八节里记载说，这就是用膏抹坛后未行奉献之礼所献的，似乎告诉我们说，甘心乐意尽心尽力的奉献，神都已经完完全全的悦纳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时候会收到朋友寄来的谢卡，有些谢卡比较很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哦谢谢你给我的礼物。有些谢卡就非常细心，他会告诉我们，我们送的是他是什么礼物啊，我们送给他的礼物他用来做什么用。那么我相信每个人跟我一样，接到这样子的谢卡，我们心中就会特别得到安慰，非常高兴。我这样举例并不是说神也该谢谢我们的奉献，我乃是说当我们的奉献能够蒙神悦纳使用，这是实在是我们的福气，也是值得我们安慰，值得我们感谢的。神悦纳了这些以色列族长们的供物，记载在八十九节，接下来记载在八十九节以后，神就在会幕里头至圣所的施恩座对摩西说话。因为当时会幕和其中的器具由摩西高摩分别为圣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也都已经被高成为祭司，百姓们马上就要来献祭了。祭司在人面前要代表神，在神面前要代表人。那时候的人光是男人可以步行的就有60万，祭司们只有亚伦跟他几个儿子，即使他们日日夜夜工作服侍，也实在无法完全照顾到这些百姓们。会幕有了，祭司有了，祭物有了，百姓们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是什么人来帮助这些祭司们呢？圣所里面也没有窗户，祭司们在这光线不够的里头怎么来献祭呢？这不禁使我想起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在祭坛前问他父亲的这一句话，他说火与柴多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接下来在第八章我们就看到神吩咐摩西怎么样来预备。首先神要摩西告诉亚伦如何点金灯台上面的灯。如果我们把这个会堂的屋顶拆掉变成会幕的话，大家从前面进来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祭坛，是烧燔祭的祭坛，然后在进来的左前方会有一个洗濯盆，然后再继续走进来就进来圣所。进来圣所看到的最前方就是一个香坛，那么左前方就是金灯台，右前方就是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跟陈设饼的桌子是遥遥相对。那么我们圣经上也提到说，这金灯台上面有七盏灯，神要摩西吩咐亚伦说点灯的时候要向前发光，就是点灯的时候这七盏灯不是这样放的，要这样放向前发光。那么向前发光就照到对面的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我们都知道它上面有12条饼或是面包，是代表以色列12支派的。这个陈设饼桌上这些饼永远不缺，在他们整个会幕的行程当中，就表示神的供应也是永远不缺。这灯所发出的光照到桌上这永远不缺的饼，象征着神所发出的神话语所发出的亮光，也让我们看到他的供应是永远不缺。圣经中神话语的亮光更指向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饼，唯有耶稣基督这生命的饼才能真正满足我们心中的饥渴。唯一能让世人看到这生命饼的是神的话，像灯一样所发出的光。 我们既蒙神的恩典，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就该像亚伦细心照顾这灯它所发出的光亮，让它照到前色顶一样，不但要让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内心的深处，更要将这灯从我们心中的斗底下拿出来，让它的光能够照亮全家，照亮教会，照亮社区，照亮这个国家，让世人看到神，看到他所供应的一切，更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饼。当会幕制作完成被立起来，当金灯台的灯由亚伦第一次点燃之后，就表示祭司们跟利未人在会幕中服侍神服侍人的开始，也表示以色列人整军要迈向迦南地的开始。但是利未人要开始服侍，首先必须由摩西将他们从民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就是他们必须离开他们其他十一支派，不参与一些军事民事还有一些社交活动，他们专心要在会幕里头来服侍神。本来神因埃及法老心中一再刚硬，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最后不得不击杀埃及地的人和牲畜中的所有的头牲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遵照了神的吩咐，因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跟门楣上，他们之中的长子终于忍遭神的击杀。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神就晓谕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说，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那么为什么神在民数记三章四十五节却吩咐摩西说要他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呢？圣经并没有特别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六节看到一些线索。当摩西从西乃山上拿着神的法版下来，看到以色列人把金牛犊当作耶和华来敬拜的时候，他就大大的发怒，站在营门口，他跟十二支派的百姓说，所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边来。在这十二派当中，就只有利未人他们回应摩西的呼召，站到摩西那一边去。也许是这个原因，所以神便决定让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分别为圣归给神，在会幕中服侍。然而在神的同在中服侍神，不论什么人都得先被洁净，因为神是圣洁的，人若不洁净就不能到神面前来。在这里我们看到利未人不但在外表上被除罪水弹在身上，并且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他们才可以按手在公牛犊上，一直做燔祭表示全然的奉献，一直做赎罪祭求神的赦免。当他们这样子将牺牲献上时，他们自己也成了牺牲品，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些百姓，专心在神面前来服侍神。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本是为以色列人赎罪，并不是说他们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人献赎罪祭，乃是说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赎罪。当他们按手在这些牺牲品，当他们被按手的时候，按手并不表示说哦，这些东西是我的 ，This is mine。按手乃是表示自己愿意跟被按手的认同，将它视同自己，如同牺牲一样，或者全然当作燔祭献上，为罪而死。在这几节经文中几次提到利未人被当作摇祭献上，摇祭在英文圣经里说是 wave offering， 就像海波浪一样摇来摇去。我在想是不是利未人站在祭坛面前要这样摇来摇去，也许有一点点，但是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要这些利未人在服侍当中要眼目向神，心思向神，在服侍中随时随地听候神的差遣，来来去去按手做摇祭献上，不是他们 要停止不动，乃是要殷勤服侍。他们要如此洁净献祭，被献上归给神，然后才能开始来办会幕的事。利未人在会幕中办的事，大半都是比较属于体力的，他们要搬运这些帐幕里头的东西，加起来有人做过统计，差不多有2吨重，是相当重的。那么在要这样，虽然是体力上的服侍，但是神一再提醒他们，不但自己要洁净，他们也要借着他们的服侍让以色列人不致遭灾殃。以色列人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洁净，没有准备好，就来到会幕前想要向神献祭，神是不喜悦的。所以利未人要帮助祭司，帮助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不致遭殃。因为当百姓不洁净而靠近神的时候，灾殃会临到他们。他们不但百姓如此，祭司们也不例外。在出埃及记19章22节记载，神吩咐摩西说，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不单要洁净，更要依照神的吩咐而行。越接近神的服侍越是这样子，尤其是祭司的服侍，他们常常需要为百姓赎罪。我们知道有罪的不能为有罪的赎罪，从一个角度上 来讲，他们自己若不洁净，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们如何能为百姓赎罪呢？自己不遵守神的命令，如何能带人服从神的命令呢？不洁净又不遵守神的命令，在神面前服侍，一定会遭神愤怒。在利未记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在利未记10章1节第二节，这是亚伦的儿子刚刚被奉为祭司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这里记载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了解完全圣洁公义的耶和华是不能亵渎的。这段经文是记载在亚伦的儿子们成为祭司承接圣职之后，他们献上燔火，燔火就是随随便便，不是照神所吩咐这样来做的，这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是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方法而做的。照自己的意思，不照神的旨意就贸然而行，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在平常的事上是这样子，在服侍神的工作上更是如此，尤其是在教会带领同工的弟兄姊妹，无论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团契的负责同工，甚至我们在家里当为人父母，我们要将我们下一代带到神面前来的，我们不能不圣洁，我们不能不顺服神的命令。我们主耶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但完全圣洁无罪，他并且完全顺服。在科西马尼园，当他面对十字架上面的苦悲时，他祷告到一个地步，圣经记载说汗如血点滴在地上，他向父神求告说，在你凡事多能，求你将这杯挪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因为他的圣洁，因为他的顺服，他才能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恢复与神本来应该有的关系。我们从民数记第7章第8章里看到，当神的百姓出埃及，在一片茫茫的旷野地，要往神的应许之地去，他们需要为神同行、为神同在而做预备，借着公牛、公羊的牺牲，借着大祭司、祭司们在神面前的代求，百姓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他们才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但是1500年之后，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 他不但像祭司一样为我们在神面前代求，他自己更成为我们的牺牲，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因他流了血，我们的罪才得赦免；因他的复活，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他实在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道路、真理跟生命。接受他，我们就可以到父那里去。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我们不必再像当年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献祭。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圣经所提醒我们的话：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求神的灵日日提醒我们，洁净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面前。但是从利未、从民数记中也让我们看到，随时随地并不等于随随便便。我记得我刚信主以后，有好几次在周六有机会跟一位牧者一起参加聚餐。那每次聚餐到九点半的时候，他总会提醒大家说夜有点晚了，聚会该结束了。有时大家正在心头上，对他这么一讲，总是觉得有点扫兴。那么接连几次，有一次我就好奇，我就问他说是不是明天轮到你讲道，你需要回家好好休息准备讲道。我看他被我问得连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我心里猜大概我想的没错吧，他需要回去，我们大概不需要。没有想到有一次我送到他门口的时候，他就小心，他很小声跟我说，其实我明天不需要讲道但是明天是个主日，你们都有小小孩，应该让他们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好有精神饱满的来敬拜神。听了之后，我心里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醒。想一想，我们大人周六聚会有时候实在聚会到很晚，虽然小孩子也是兴致勃勃，但是通常他们隔天早上就起不来，即使起来也是无精打采，他们没有准备好。不但是小孩子这样，大人也是这样。我们当中有些长辈，从前我自己母亲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发觉如果到礼拜天早上才告诉他今天是礼拜天，因为他老人家记忆有一点不太清楚，我们就要去教堂，他一下子就会慌起来，一下子慌起来，他会想到哎呀，要穿什么衣服，衣服放在哪里，那自己都还没有准备好，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我不去我不去，他心里没有准备好。后来我们就学习在星期六晚上就先预先告诉他，明天是主日，我们把你的衣服都准备好了，明天早上我会来叫你。果然不错，明天早上一开始起来，他还是不记得那一天是主日，但是我们告诉他衣服都放好在这里，他心里就非常得到安慰，他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如果小孩子没有准备好，有时候这也是我们过去的亏欠。有时候那时候在乌本聚会，我们开车过去还有20分钟，有时候在车子里头才会想想今天小孩子们他们主日学的圣经的经句是哪几句，他们有没有背好，突然在车子里面就要考他们。有时候他们是准备好了，那就没问题，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忘记了，因为礼拜六太晚了，就大家心里很烦，本来是高高兴兴要到神面前心中充满喜乐的敬拜，在这准备的过程当中变成小孩子的一个负担。我们要敬拜神，与主同在，与主同行，我们应该像当年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一样，好好准备，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奉献。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牺牲，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主同在，与主同行。但是让我们一起牢记，这随时随地并不等于随随便便。求神施恩，求神怜悯，让我们能常常蒙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好叫我们每一次都准备好，守洁心清的来到神面前，享受神的同在，把我们的感谢赞美也归给神，神的心意会得到很大的满足。 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感谢您今天早上再一次与我们众人同在。哦主，你是在要与我们同在的主，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好像我们每一次与你同行与你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我们是尽心尽力来到你面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巴不得我们众人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也像那馨香的火祭一样到你面前，让你的心得到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